吴新宇生前挣扎，外套反穿，案情蹊跷，致远中学生失踪不断。中国染疫死亡人数暴增，死亡证明的专用纸一度用光。疫情惨况不容乐观，中共数据水分大，世卫要求真相。纽约法轮大法学会提出三大诉求，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各位好，欢迎收看晚间新闻。首先关注江西上饶致远中学15岁的男生胡新宇失踪106天后，江西当局通告在学校附近发现他的遗体，不过疑点重重，引发全民热议。
这个就是前往事发地点金鸡山的那个路上，前面已经有便衣警察在这里了。
有民众前往金鸡山一探究竟，却发现上山路早已被警方封锁。中共江西警方29号通报，28号在金鸡山区域树林内发现一具异调尸体，确认是去年10月14号失踪的上饶致远中学学生胡新宇。现场还发现一支录音笔，已送专业机构鉴定。但30号，中共媒体又改说法，说胡新宇遗体是在学校后山储粮仓库找到的，用鞋带上吊着。网友质疑，一下是树林，一下是粮仓，为何官方一天一个说法？报道说，胡新宇母亲李莲英看到孩子时，遗体已经腐坏，几乎是骸骨，从头颅形状勉强能看出是胡新宇，身上只穿着一件外套，但是前后反着穿，背后拉链拉到顶。亲属还称，胡新宇生前疑似有挣扎，吊死的人脚尖一般向下，而胡新宇的脚步平行于地面。胡新宇母亲质疑，孩子是自己吊上去的，还是被别人挂上去的？民间也认为，江西的通报疑点重重。
胡新宇案发之后，全国舆情汹涌，江西的警方自己也说了，进行所谓的地毯式的搜索，当中也用了警犬等寻找这个胡新宇。那为什么当时都没发现呢？那为什么在106天以后才被发现呢？106天关居日晒雨淋，那这个尸体还能被完整的吊在这个树上吗？
去年10月，15岁的胡新宇在全封闭式管理的寄宿学校里离奇失踪，多方寻找一直下落不明。在他失踪2个月后，警方通知家属，因为查无线索，因此不予立案。1月7号，当地在一封公开信称，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3轮地毯式的搜索。
这个案子已经3个月过去了嘛？如果是自尽的话，这个尸体早就应该被发现了，因为毕竟是一个大人嘛，挂在那里，你不可能就是这个地方进进出出没有别人看见。我觉得这个尸体应该是后面再挂上去的。
此前，中共新浪网曾披露，致远中学校长刘古来的族弟刘生华竟是当地一家叫广丰殡仪馆的老板。刘古来担任高层的多家公司在胡新宇失踪后快速注销，疑似早就为胡新宇的失踪准备了一条龙服务。就在这种情况下，有网友扒出了致远中学失踪的学生并非只有胡新宇。在网友发布的消息中明确地表示，从2008年到2022年，平均每年都至少有一人失踪或者身亡，2013年的时候更直接失踪3人，合计共有17人失踪。
现在大家普遍质疑中共在搞这个器官移植，所以把胡新宇等这样的这个失踪人口都成为了这个器官移植的供体和牺牲品了。公众对此呢有非常大的这个疑窦和恐惧和不安，也有非常大的这个愤怒在这里面。
据报道，胡新宇的家人已要求尸检，希望查出真相。网民预测中共下一步可能一、逼迫家属接受胡新宇自杀的官方认定；二、对持续追寻真相的人予以打击；三、把胡新宇案变为丰县铁链女案化，不了了之。
这个孩子也没有钱，他也不是什么有色，他也不会跟别人结仇，为什么要谋杀他？唯一的原因就是收割器官。
黄子英说，最近几年许多少年失踪都指向器官移植，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在2023年很可能全面揭开。新唐电视台记者韩飞、李运采访报道。
中国近期疫情持续的肆虐，染疫死亡人数暴增，有医生透露死亡证明的专用纸一度都用光了。来看今天的中国新闻快报。
中国最近地震频繁，继1月26号四川和新疆发生地震后，1月30号早上7点49分，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发生里氏6.1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周边市县震感强烈，目前伤亡情况不明。中国近期疫情肆虐， 由于医疗资源匮乏，导致大量患者死亡。有中国南方的医生披露，上个月解封以后，他们一周内签发的死亡证明是过去一个月的40倍，死亡证明专用纸都被用光。这位医生说，我们在一周内签发了近80份死亡证明，过去每个月只签发1-2份，我们甚至用完了死亡证明的专用纸。中国新一波疫情大爆发，中共严密监控涉及疫情的信息。大纪元时报独家获得的甘肃广和县宣传与舆情应对组工作日志显示，9月12号以来，当地累计发现涉及疫情相关信息5161条，在快手、抖音、微博等平台引导管控删除敏感信息2927条，关停直播304个。中国大陆近期疫情大爆发，大批人员染疫死亡，包括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1月28号，知名军事书籍《日落共倾城》作者萧云已染疫病亡，年仅48岁。萧云是一名军事网红，拥有近150万的粉丝。有知情人士透露，萧云此前曾经患肾，去年底确诊新冠，今年住进 ICU 以后就没能再出来。在这一轮疫情当中，中共的专家学者和名人扎堆死亡，他们中大多都是中共党员或者为中共站台的人。去年12月28号，中共党员、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理工大学教授黎德阳病亡。黎德阳长期担任湖北省所谓的反某教协会成员和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的专家顾问，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过年期间，至少有26名中共党员密集死亡，官方却不公布具体死因，其中包括中共党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陆志正、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王维、原浙江宁波市委书记向秉炎等。去年12月起，中国美术界也有大量的艺术家死亡，他们多数都曾为中共站台。1月21号，山东省政协前常委、文联前副主席、一级美术师刘宝纯病亡。刘宝纯曾为中共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中共驻外使领馆和山东省委省政府创作国画数百幅，多次获得中共的官方奖励。中国大陆频繁发生学生失踪案件，1月29号，胡鑫宇失踪案引发关注之际，吉林市的高三学生郑春梅已经失踪87天。郑春梅去年11月4号晚上在吉林大桥附近失踪，至今杳无音讯。2020年2月17号，失踪学生的家长提供给大纪元时报的一份武汉失踪大学的学生名单显示，在武汉近年来失踪人数至少有372人。最近网友翻出中国首届国际器官捐献及分流联席会议的旧闻，在这份会议文摘当中，教育部竟然是器官捐献伙伴单位，引发网友的担忧。
人体器官可以合法移植了，这是多可怕的事情啊！丢失的人口还少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未来孩子还会大量丢失的。人体器官捐献合作伙伴单位竟然有教育部，教育部不是搞教育的吗？怎么还搞起器官捐献了？他们要怎么捐？细思极恐啊！有孩子的家庭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让他们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吧。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林明迪综合报道。
过年长假以后，中国的疫情仍然不容乐观，各地医院爆满，农村的死亡人数暴增。世卫组织周一宣布，判定疫情大流行仍然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且指出中共的死亡数据水分太大。
想象不出这样的画面的。
过年长假后，中国的各大医院仍是人满为患。从东北的沈阳医大医院、吉大医院、河北石家庄医院、浙江宁波医院，再到号称全球最大医院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到处都是问诊的民众。
河北石家庄这么多来医院的人。
中国疫情并不乐观，但中共当局1月30号再度公布数据，宣称疫情高峰已过，接近尾声，同时通报了不足7000例死亡病例，引起广泛质疑。
中疾控，你拿老百姓都当傻子忽悠吗？能不能干点正事？死亡的那些人可都是我们的同胞啊！
我们这里的数据哪有真的？统计局工作人员留下一句笑话：在我们国家共产党领导之下，除了日期是真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假的。
此次的过年返乡潮也使农村的疫情备受关注。 中共也再度承认农村的防疫仍是当前重点。民间传出的消息显示，农村处处添新坟。
就前天有一个村子就死了13个，另外一个村子死了9个，一路上都是花圈，都是死人。
上海这些农村啊，死人来不及烧，就一个一个倒在农田里面，被子盖着，我看到的很恐怖的，死人都来不及烧，活人和死人都在一起，上海医院里都是的，
死了太多老人了。每个村都得好几十上百的，不断的在那涨菜，管菜都涨了10000多。现在年轻人走的也不稀罕，太多了。
中国各地医院、殡仪馆业务繁忙，中共却罔顾事实，继续掩盖真相。世界卫生组织周一宣布，决定维持疫情大流行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且再度指出死亡数据的水分太大。
And that's just the report it does. We know the actual number is much higher.
另外，由于中共长期极端的防疫维稳，也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紧缺。大陆财新网报道，去年地方债利息首次超过10000亿。未来中共还将祭出哪些极端政策为民生和经济拔苗助长，仍有待观察。新唐人记者雨婷、熊斌采访报道。
中国的疫情如山崩海啸，在人们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纽约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易容日前提出了三大诉求，呼吁中共应立即结束江泽民时期迫害法轮功的政策，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人心归正将有助疫情的减缓，使情况向好的方面转变。
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已经死亡，他自1999年7月20号与中共勾结，发起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让中国上亿的法轮功学员成为遭群体灭绝的对象。根据法轮大法明慧网的统计，1999年7月20号至今，至少4904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致死。纽约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易容向中共当局提出法轮功团体的3点要求：一、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二、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三、还法轮功学员自由的修炼环境。
同时呢，我也希望这各级的这个中共的官员停止执行江泽民时代的祸国殃民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策。
根据联合国1998年颁布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第6条灭绝种族罪和第7条的反人类罪相关条款，迫害法轮功是灭绝种族罪和反人类罪，迫害法轮功也违反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国际人权公约、反酷刑法和中国的宪法。
我也希望这个在这个大瘟疫的这么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希望我们大陆同胞能够好好的反思，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政策，是祸害这个中华民族的。希望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大陆同胞能够拥抱真善人的普世价值。
易容表示，现政权应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允许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帮助更多人远离中共、避开瘟疫。大量民间例子显示，民众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染疫症状很快减轻康复。
诚心的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避瘟疫，这是一个必疫的良方，希望大家能够诚心纪念。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特约记者林丹，纽约采访报道。
再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在几十年的参议员生涯当中，每天都搭乘火车前往华府上班。今天，他来到一条急需整修的火车隧道前，强调投资基础建设的重要性。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好的，主播，周一拜登总统来到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讲述两党基础建设法案的重要性。而从法案中获得资金重建的，就包括在我身后这座整整150岁的巴尔的摩铁路隧道。
Through the infrastructure law, we're going to invest over $4 billion to replace existing Baltimore and Potomac tunnels. Over 2,200 trains run on this corridor every single day.
拜登在周二还将前往纽约哈德逊河附近的隧道，同样大谈基建。他表示，发展基建能带来工作岗位，并加强美国的世界竞争力。
We have to have the b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You have to have the best infrastructure in the world.
同时，拜登在27号即将发表他上任以来的第二次国情咨文演说，届时他将会重点突出他的各项立法和方针，包括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新唐电视台记者陶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报道。
好的，谢谢陶明的报道。加拿大骑警国家安全部门正在调查温州同乡总会因其涉及中国海外110警察站的问题。最近，温哥华民众在该机构外抗议，表达对中共干涉加拿大的不满。来看报道。
1月27日下午，一个由新人发起的香港防卫倡议脸书群组首次在温哥华温州同乡会门前发起集会，抗议中共在加国领土非法设立警站。
Only Canadian laws matter in Canada。
呢度有个温州同乡会咧，系专帮共产党收集香港同埋中国人嘅资料嘅，咁啊交翻去共产党嗰边。咁呢度系加拿大嘅地方啊嘛，咁我觉得我哋系应该出嚟嘅，唔可以俾佢哋黑手咧入到嚟加拿大地方。
他的前任会长以及现任会长和中共的关系非常密切，也是中国公安局派驻海外的。
I care about Canadian democracy and freedom. The CCP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the world. We got to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去年底发表报告，指中共海外110在温哥华也设有站点。加拿大骑警对温州同乡会正在调查中。
People come here to become free.They came here to be safe. The very bruta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reach out here, that's a bit of a problem.
对我们加拿大的民主、媒体自由、民主价值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对社区也会产生很大负面的影响。
抗议者敦促加国政府重视中共渗透问题，呼吁更多西方民众站出来维护国家的自由民主权利。
They are very good at getting close to the line and not crossing the line.The RCMP seemed to indicate they need new laws or guidelines or policies in this regard.
现在到了应该正式铲除这些危害加拿大机构的时候了。像我们现在当选的省议员、市议员，还有这个联邦的议员，来写信发呼吁信，媒体的揭露对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才会做出改变。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高云林、舒灿、林希，加拿大温哥华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率内阁总辞，由陈建仁接任。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晚间新闻。台湾的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在台湾时间30号的上午率领内阁向蔡英文总统请辞，在31日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接任新任阁魁，以温暖坚韧为核心价值组成新的内阁。
陈建仁表示，这次组成内阁有四大原则：第一是稳健衔接政务，由部分原内阁留任衔接政务；第二为扩大世代参与；第三是增加女性阁员，这次新增女性阁员到7位；最后是延揽地方人才，借由延揽地方官员名代，为新的内阁注入心血，贴近民意。在国防外交方面，外交部长吴钊燮、陆委会主委邱泰三与驻美代表萧美琴都将留任，延续踏实外交的路线。国防部长邱国正也留任，让兵役改革能如期上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韩耀峰综合报道。
有安全疑虑，美国众议院小组对 TikTok 展开调查。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晚间新闻，来看本期的晚间新闻财经简报。
周一，丰田汽车表示，公司在2022年售出1050万辆汽车，连续第3年卫冕全球销量第一汽车制造商。虽然丰田也存在芯片供应短缺，但亚洲和北美的产能优化使2022年的全球产量提高了5%。大众汽车排名第二，这家德国公司本月早些时候公布，2022年的销量为830万辆。据三位消息人士透露，上周由印度联邦贸易部牵头，多达18个关键政府部门举行了会议，旨在确定削减从中国进口的步骤。目前，中国约占印度贸易赤字的1/3。 2022年4月至12月，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差额比去年同期扩大了28%。根据政府数据，印度12月的整体出口较去年同期下降12%，而进口下降3%，赤字扩大13%。美国国会众议院新成立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将重点放在 TikTok 上。对此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同意在3月份出席委员会的会议。委员会的问题包括 TikTok 可能与中共共享美国用户的数据，以及该应用程序可能被用于宣传或操纵美国用户的风险。此前，国会共和党人一直批评拜登政府对 TikTok 的调查拖拖拉拉。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尚静综合报道。
观看神韵演出，了解迫害真相。观众表示，我们都渴望自由。2023年1月29日下午，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美国辛辛那提市阿罗诺夫艺术中心完成了最后一场演出，现场掌声不断。观众表示，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人权迫害令人担忧。
Costumes are great, the dance is wonderful, the storylines are inspiring, so we're really enjoying it.
It was overwhelmingly beautiful. I mean, the athleticism and the precision of the artists are absolutely amazing, and the storyline is really beautiful as well.So we're very impressed.
I like the one when they had the sleeves that were really long and they were green.
演出揭露的中共对善良人的迫害让观众十分难过。
I followed what's been going on in China for the last couple of decades. I feel like it's a civilization that's trying to survive. And so this seems like a great way to inform the world what's going on. The scene where the daughter was taken from the family, I think it really was a very emotional part of the show. And I think it shows what the worst of what could be going on.
We have a real heart for freedom. The thought of persecution in this great world of ours is very disturbing. And so we have a high sensitivity to it.
The Chinese people just want to be free just like the rest of us.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宁、林毅，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晚间新闻，再见。